十六节，在他同在的庇荫处，这个196，这首诗歌我们曾经唱过啊，应该会唱。在他同在的庇荫处，我的安居和甘美，在他面前是生夫妇，这些功课和宝贵，有你不能叫我骄傲，是诗歌哈，就是作诗的人引用了这个哥林多后书一段这个保罗的话，他说如果我们敞着脸来到主的跟前啊，那么与他面对面，我们就荣上加荣的啊，我们变成主的形象。那么这是圣经中一段很奥秘的文字啊，那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在灵里面与主相交的一种光景。这个也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间的一个很大的秘密跟秘诀啊，我们的与主之间在灵的深处彼此能够深入的相交。所以我常常感觉基督徒哈，有的时候我们感情被触动的时候啊，好像我们比较能感觉到神的同在啊。 那么特别在有的，你知道这个神造人的不大一样啊，有的这个民族比较属于情感型的，但是呢，光是在感情这个部分的情况呢来讲的话呢，这个还是不够的，所以很多基督徒一直在活在这种感情的刺激的里面，结果呢，有一天这个慢慢的减淡的时候，他的感情况就会下来了。因为在他的这个情感的里面呢，他所能接触到主的情况不够那么真实，不够那么样的实在啊，哎，所以呢，我们有许多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跟随主是有的方面是需要非常的理智的啊，哎，所以这个像保罗告诉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理性的侍奉啊，就说呢，你奉献给主，不是给人那激动的糊里糊涂的这个感情冲动啊，你把自己能奉献给主，这是非常理性的一件事情啊，是清清楚楚的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不是光是一种情，活在一种情感的一种激动的里面，需要活在这个，有时候活在我们的理性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些基督徒走过一段年日之后呢，就觉得哎，到底有没有神呢 啊在我们的感觉中间的不摸不到什么东西的，变得不实际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我想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在灵里面的深处与主之间有深切的交通的话呢，那我们魂里面的这个感情啊、理智情况不会动摇我们里面的这个感觉。所以你会看见有些基督徒慢慢一阵子，他无形中就冷淡了，就好像神在他的生活中变得不真实了。所以他聚会呢、追求呢，可有可无的变成这种情形啊。那这个情况呢，就因为他在灵里面跟主之间没有一个紧密的、深入的一种交通。如果我们在灵里、在深处跟主之间有紧密的交通，我们魂里面的理智也好、情感也好，不会影响我们在主面前所有的光，这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因为你会看见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忽冷忽热的啊，一阵子又很热心，过一阵子又好像变得很冷淡啊。就什么呢？大部分都是还在魂的这个部分的东西比较多啊，所以有的人呢，就一直追求这个感情上面的刺激的东西多。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东西是外表的活动的这些东西很多啊，就是刺激人的那个情感的东西啊，借着音乐，借着各样的活动，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老是活在这样的光景中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路是走不远的，那么有的基督徒呢，就活在理性的里面啊，用理性上面的分析啊，来，就大多数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喜欢这个啊。但是呢，这些呢，我们晓得这些都不是你走属灵道路了能够叫你走得长远的一个原因。真正的原因呢，是在灵里面深处与主之间有深切的一种交通。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提到的这个经历啊，这个经历呢，对于今天不懂的人来讲，他会感觉很神秘的一种情形。其实这是我们里面深处的秘密啊，我们应当在这个隐秘处与主之间呢有紧密的连接，那么这个连接能帮助我们在主的道路上面能走得更稳定，走得更长远。即使你思想上出现怀疑了，情感上最近没有什么激动的东西了，但仍旧在主面前跟随，持续的跟随主。所以这首诗歌啊，是一首很宝贵的一首诗歌，他就讲了在他同在的秘密处啊，在这个同在的秘密处，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每天的生活的一个经历。在这里我们与主之间常常有交通啊，常常听见主的声音，与主之间也有也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感觉那么带到主的跟前，这样啊，你又尝到这个心灵里面的像活泉一样的清澈的，他这里的描述啊，像清澈的泉源一样的涌流的啊，这种生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呀，我们今天发现基督徒在属灵的生活中间啊，这个缺少了这一面的东西的时候呢，的确跟随主的这个脚步就是比较 不那么稳固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中呢，我们就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偏重在这一面，比方说今天我们想的是过去中古时期有所谓的奥秘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比较注重隐秘处之间的一个，但是有时候太过分注重这个里面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也有一种的不平衡啊，他也需要主话语的亮光，所以有的时候主的话语的亮光启示不够的时候呢，这种经历呢也会有所偏差，会带到另外一种情形去啊。那么我们晓得从这近几十年啊，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灵恩派的东西这个进来的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呢传统的基督教的光景呢变得非常的死沉啊，变得非常的这个叫人感觉这个 boring， 聚会呢摸不到什么感觉了，所以呢这个感觉就进来了啊，进来就是冲击的很厉害，冲击在外面情感上面呢会有一种的很强烈的一种激发，哎，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就偏向这个情况去了啊。那么有的呢这走基要派的福音派的传福音的这些，我们晓得这许多都是因为什么，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所产生的某一种情况的反应，就属灵上的反应。那么这种反应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懂得知道他那个原因情况在哪里啊，你不需要发，不需要跟随这些东西啊。我们知道在头一个世纪使徒们在主面前的经历光景是最平衡的，他们在各方各面都非常的平衡的啊。你读保罗的这个故事，你看见保罗在主面前的经历啊，有对神永远的旨意他有清楚的认识，是吧，他也有灵恩的经历啊。那么他对圣经的这个知识的面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么真理上面来讲清楚的不得了，他们也有生活上面的这种的持守啊，又有教会的生活，各方各面他都有一个在一种平衡的情况里面。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哈，在主面前各方各面都需要进入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那这首诗歌提醒了我们，就是说有一个经历是今天也是的确神的儿女们越过越忽略的啊，那是我们在灵的深处与主之间相交的这种光景。这首诗歌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是在他同在的秘密处啊。所以他这个第四节他说，这个秘密如何美佳，如果你也愿知晓，请去住在他荫下，就必尝到这味道。若你的灵与他相交，安静住与他荣光啊，他说你的脸面就被反照他的荣美的形象，他的荣美的形象。那我们知道这个也是摩西的经历啊，摩西曾进到神的宫，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一段。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首诗歌，其实在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活里面可以常常的引用啊。这个好，我们再唱这个173首啊。这首是 Hebega 姊妹很出名的一首奉献的诗歌啊，我想我们都渴望能在主的手中能被主用，是吧？你如果要真正要想能在主的手中被主用的话呢，必须要能把自己完全奉献在主的手中。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讲到两个人物啊，他们是制造帐篷的、制造会幕的啊，这两个人物，那么。我想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主如何使用他们，那我们也盼望今天在侍奉中主如何能使用我们。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上，唱完之后我们在主面前一同一边祷告。
说我是神的奉献，因爱催促才举动。
是的，为着你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为着你为我们受苦受害，摆上了一切。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跟前，
也
要说主啊，收我此生做奉献，毫无保留在你前。主啊，感谢你，你愿意收留我们，实在是你莫大的怜悯。主啊，像我们这样充满各样难处、充满各样软弱的人，也是污秽败坏的。主啊，你肯收留，实在是奇妙的大恩。主啊，我们把自己奉献，本来是理所当然的。
主啊，
愿我们常常学会这样在祭坛上献上自己，好使我们能够住在你的隐秘处。主啊，当我们全然献上的时候，主啊，你 与我们就能完全的联合，我们就能够常常在你的隐秘处与你相交，也能够得你印下的保护，是吧？我们处在这极其危险败坏的时代，是吧？我们何等需要常常来到你的跟前，是吧？更宝贵的是你愿意与我们交通，是吧？在那个隐秘处里，你向我们显现，你来听我们的声音，让我们也得以听闻你的言语，是吧？我们需要这样活在你的跟前，好叫我们不随波逐流，好叫世界各样的变动，和甚至于基督教中所有一切的这些潮流风气，也不会动摇我们，是吧？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生根建造，跟随你的脚步，能够紧密而且平稳，是吧？让我们爱你胜过所有一切经历也好，真理也好，所有一切的活动工作，主啊，愿你成为我们的至宝。晚上我们愿意在这样的同在中再来听你的话语，在求主你在这样的光中把你的话真是向我们解开，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秘密，让我们知道怎样来侍奉你，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主啊，愿你晚上在高我们亲爱的弟兄，也高我们每一位在这里听的弟兄姊妹们，主啊，愿我们同感一领，我们在一个圣灵的带领中，主啊，让我们同声向你说，主啊，我们都在这里，请你吩咐仆人们静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啊，
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同可以在你的跟前，主，
是吧？
从心里对你说，我们要你的同在，主啊，因为有你才是真实的满足，
主啊，
在这里所一心寻求的就是你的自己，
阿门。
我们更渴望你能够全然的来占有我们，
主啊，
从我们的灵到我们的全魂到我们的全人都能归属于你的自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不要光是到将来那一天在看见那个真实，在今天在灵里在生命里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个真实，主啊，我们感谢你，所以愿晚上主，当我们回到你话语跟前的时候，主啊，不仅是外面一点点的解释，乃是你在你的话语中向我们显现，主啊，从各方各面让我们能看见你自己的荣美，并且看见你如何把这个荣美的生命赐给我们，并且要改变我们像你一样的荣美。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晚上主啊，每一个进到这聚会中的弟兄姊妹，主啊，都感觉是坐在主的脚前，都能够感觉到我们的主与我们是那样的亲密，主啊，在灵的隐秘处，主啊，我们在这里可以与主有甜美的交通，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
赞美你，
这个世界主啊，实在是不能叫人的心得到满足的，
是的，
主啊，周遭一切的事物，主啊，越多的经历就越叫人觉得厌烦，但是唯独你在我们灵的深处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满足，所以晚上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再求你，主啊，在我们深处主做更深的工作，让我们真是主啊，越过越觉得灵里面的畅通，主啊，没有任何的事物阻拦我们的主，也没有任何的事物阻拦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向你俯伏敬拜，是我们的主，永远是我们的主，把一切的爱戴感谢都归给你，
靠
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今天晚上哈，我们要来看这个建造会幕的这个这一班住所使用的人啊。那我们先请弟兄姊妹看打开出埃及记第31章，出 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十八节，好，第一节到十八节，三十一章。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的读。三十一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
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大，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
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
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
又能刻宝石，可以镶铁，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
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的儿子亚俄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
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十二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
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
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浴盆座，
金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
膏油和为圣所用的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该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
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设为圣的。犯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
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
好，三十六章，第三十六章，三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比撒列
和亚俄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
但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管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俄利亚伯一同招来，
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
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
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
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不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
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好，我们还要读哈三十八章，三十八章从二十二节，三十八章哈，从二十二节读起，一直读到三十一节。 38:22开始啊。凡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做的。
与他同工的有犹大支派中的亚西撒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
为顺和一切工作所用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瓶有29塔连得，并730色勒。
为供被主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瓶有100拉连得，并1775色勒。
凡过去归那些被属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瓶每人出银半色勒，就是一比价。
用那100拉连的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100拉连的共100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1塔连的。
有那1775色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
所献的铜有70塔连的，并2400色勒。
用这铜做会幕门带卯的座和铜坛，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
并院子视为带卯的座和院门带卯的座，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视为所有的橛子。
我们刚才读的哈这些出埃及记的经文呢，告诉我们就是这里有一般人，他们是制造会幕的人。那我们知道会幕的样式呢，是神在西乃山上启示给这个摩西的啊。那么神呢，后来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就特别指定2个人，一个是比撒列，另外一个呢是亚和利亚伯啊。那么他们2个人呢，作为这个制造会幕的主要的啊，这个神所使用的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读经我晓得还有其他的人跟他们一起同工啊，他们一同呢来建造这个会幕啊。那么这里呢，首先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因为这个会幕的建造呢，也就是今天在地上教会的建造啊。所以有2个重要的部分啊。那么第一个需要有启示，另外一面呢需要有恩赐啊。那这2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中间有个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启示支配恩赐啊，那么呢意向支配工作啊。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人做工啊，凭着一股热忱，或者他也有一点点的功用啊，但是呢缺少意向，没看见到底神所要的光景是什么。结果呢，你造出来的一个光东西呢，是神与神的旨意不相合的，那么这个呢在神的眼中呢就不能被悦纳。所以我们知道在侍奉神的事上啊，这个启示啊很重要，意向很重要啊。但是呢，光有启示光有意向呢，没有恩赐的配合也不行啊，你造不出来，对吧？还是有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属灵原则，我们首先要能够把它守住啊。那么很简单的说，就是说呢，有山上的样式，才有山下的工作啊。如果没有山上的样式，就没有山下的工作。所以今天山下的工作必须根据于山上的这个样式啊。这个我们感谢主，在当时呢，我们看见神把这个意象启示给摩西，那么摩西呢又得着了啊，又一般呢能与他一同配合来建造会幕的这般的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得启示的人很忠心，他下来之后呢，把神所要的样式呢，那么详详细细没有加也没有减的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我们今天所读到这些人物呢，我们看见啊，他们这些照着启示工作的人呢，他 他们也很忠心，他们不仅忠心，他们舍己，他们学习舍己啊。就说呢，每一样事物都照着神所吩咐的，在三十六章开头就讲，他说他们照着神所吩咐的啊，那的做工。这个照着神所吩咐的话呢，你必须要舍己的。你如果把你的意见感觉加进去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就毁坏了神的工作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方面需要有启示，需要有意向的看见，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所有教会中一同配合在侍奉中的人都要根据于神的吩咐啊。那么这个根据神的吩咐的话呢，你就必须要舍己。那我们晓得摩西呢，照着神所指示的呢，那么他在犹大的支派中间呢，首先得着了一个人叫做这个比撒列啊，比撒列。这个比撒列的意思很有意思啊，这个名字啊，就是在神的荫庇下啊。我们刚刚唱诗歌的时候讲，这个人是活在神庇密的隐秘处，与神之间有相交的一个人啊。那么他是谁呢？他是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那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这个户尔是谁吗？如果你要知道户尔是谁的话，你就知道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那里啊，当约书亚在山谷中间呢，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啊，摩西就上到山顶上祷告，对不对？圣经记载说有什么？有户尔跟亚伦，亚伦和户尔两个人在旁边帮助他。那个户尔就是他的祖父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因此呢，我们可以晓得这个比撒列呢，乃是一个敬虔的后裔啊，是一般爱神的人所带进的一个孙子啊。那圣经讲说呢，神就提名召他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今天在侍奉上，我们常常讲是没有志愿军的啊，你不能自愿的啊。这个侍奉主啊，都是什么？都是蒙召的，神呼召你，你才能出来侍奉主。所以我们有好多青年弟兄姊妹常常有说，哎呀，我很想侍奉主啊。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你必须要清楚主的呼召，你不能自愿的，你自愿的话，你出来了神不负责任啊。如果神呼召你的，那么神一定负责任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神提名召他。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按照这个广义的一种说法来讲，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是神提名所召的啊。那我们晓得今天在新约时代中，在教会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啊，都是应当做祭司，这是广义的一方面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晓得在新约圣经里面，神也有从神的百姓中提名一些人做工人的啊。那么这个好像有一个比较狭义的一种的用法啊。所以我想这个今天我们感谢主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所以教会的意义就是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一般人嘛，对吧？教会那个原来希腊文的意义就是这个啊。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呼召出来侍奉主的。所以若是没有神提名的话，你是不能服侍主的。那么这个亚和利亚不，这个比撒列呢啊，这个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所特别讲到他的一些情况啊。他说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啊，这个很重要啊，侍奉主要被主的灵充满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或者这样讲，在侍奉上面来讲，最重要的因素是灵啊，还不是我们的这个智慧啊，我们的热情啊，还不是我们工作的方法啊，不是这些。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在主手中被主用，乃是他的灵。那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教会，好像我们感觉有人有口才，他有知识，他有聪明的头脑，好像他就可以服侍主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其实那一种的侍奉，在神的眼中来看，还不是真正的侍奉啊。真正的侍奉，神是注重我们里面的灵啊，这人的灵如何。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要看一个人呢，在主手中被神用，你要能摸到他的灵，你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神的仆人呢。真正侍奉主的人 啊，我们呢今天呢很容易被人外表的这些情况呢就蒙住了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有点老练的话，你就知道你所衡量的呢是人的灵里面的光景，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就被别人的外面的这种口才啊、知识啊、恩赐的东西就蒙住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使用人，他是根据人的灵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我记得从前我们曾经讲过这个约书亚，神所以拣选他能够接续这个摩西啊，神就对摩西讲啊，说你去找约书亚，因为他里面是有灵的啊。所以你看见神注重人的灵啊。那么到后来我们看见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啊，那么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他最后的问安的话，他就对提摩太说什么，愿神与你的灵同在。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灵不是软弱的灵，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对吧？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呢，这个灵的光景呢才决定一切。你这个灵不对，你在外面做的再多，做的再好，那个再深看都没有多少的价值。所以你看神拣选比撒列也是一样啊，神要用他的灵充满他。所以一个人的灵啊，我们怎么能说知道比撒列的灵是好呢？如果他的灵能被神的灵充满，你就知道这个灵是什么，是一个美好的灵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灵能不能被神的灵充满啊，这是根据我们灵的品质啊，有助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灵里面的光景如果是单纯的啊，是纯洁的，弟兄姊妹，你很容易被神的灵充满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把很多圣经重要的真理的都用了一种另外一种的方式把它解释，说解释错误了啊，人觉得呢又蹦又跳又这个那个，就是被圣灵充满了。其实弟兄姊妹们，我这个哈，从年轻的时候就被带领这样的追求，到今天我慢慢的稍微有一点点老练了，40年过来了，也不能说是年轻的基督徒了，稍微有一点分辨力，我就知道那种外面的现象并不是真正被充满。你要知道一个人灵里面的光景是如何，这个不是一天的光景能够造成的，你是一个真正活在主里面与主之间有交通的啊，他的灵呢已经被神呢这个带到一种光景的里面啊，神的灵在充满在里面，说光景出来就不一样。你看这就是门徒们也是一样啊，他们有3年半的时间呢跟随主啊，你看有一次主耶稣经过一个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啊这个雅各彼得两个人就对主说，主你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要叫神从天上降火下来烧灭他们，对不对？主马上回过来说什么，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主看人的灵啊，主知道你灵里面的光景不对。但是经过了3年半的跟随之后，到了五旬节之后呢，这120个人是预备好的器皿啊，所以神的灵就可以从天而降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的灵从天而降，地上怎么样必须有复合的器皿神才降了，不然这个灵将来降到地上去了，对不对？不是的，因为在那里有一般预备好的器皿，神的灵才从天而降。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器皿在神跟前的预备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怎样预备自己呢？不是多读几本书，这些都是好的，不是光是外面多做一点什么，这也都是好的，那应当做的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灵里面的光景，要预备我们的灵的光景，如果美好，弟兄姊妹，神才能在我们身上用我们啊。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怎么样要灵里面刚强啊，弟兄姊妹，不是你外面的人很强啊，那是灵里面刚强，那么你那个才是真正的刚强。你看这个施洗约翰在圣经中记载他早年的光景呢，他这个圣经记载说他人住在旷野，心灵强健啊，灵里面刚强啊，所以一样，你新约旧约神要使用的人都是一样，必须灵里面的光景刚强啊。你灵里面刚强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能抗得住许多环境上面的改变了，对。所以有很多时候啊，你觉得你很刚强吗？主把你摆在环境中试一试，一试就试出来了。有什么敢讲话，讲厉害话，讲绝对话，主说好可以，摆在环境中试试看，怎么一试就倒了？根本站不住脚，那个不是灵里面的刚强，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不要学着那种在外表上面这种表现，要学着在灵里面。这个灵里面呢，弟兄姊妹，保罗就告诉我们，这就是里面的人 ，inner man。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有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之间的区分啊。神今天要使用的人是里面的人，刚强的人，灵里面刚强。所以这个比撒列呢，我们看见他在这里，他是一个灵里面刚强的人，灵里面的光景是美好。所以神用什么？用他的灵啊，那么这个充满他。结果这个一充满了，我们看见怎么样？他就开始怎么样？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啊。然后这个做什么？能做各样的工，就是什么？是侍奉神啊。这个神给他智慧聪明，不是为了应付世界的事情的，那是什么？他们可以在这里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呢，我们需要有智慧，需要有聪明，需要有知识啊。那么你就才能够怎么样做神的工啊。那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人天然的人来讲并不聪明啊。我想在座有些弟兄姊妹是很聪明，至少我是觉得自己我很不聪明的，我也不晓得主为什么拣选我啊。有时候我好羡慕一些年长弟兄们的，他们这个，因为他们本来做人就聪明啊，生出来就聪明，都是一些天才，都是过目不忘的人啊。像我们提到尼托森弟兄啊，那像我们江弟兄也是一样，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啊，那个记忆力好得不得了的。哎呀，很多东西读他就记住了，我呢这个怎么读也记不住啊。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神今天用我们并不一定完全用我们天然的聪明。那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有的人呢他天然方面有聪明，神就使他更有智慧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能我光用我们天然的智慧来侍奉神。但是感谢主啊，在主所拣选的人中间有保罗是很聪明的啊，每次考试第一名的，那这个是吧？但是呢，也有什么，也有这个约翰呢，也有彼得这些打鱼的人，这个根本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当神的灵充满他们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有了一种的聪明，有了一种的智慧啊，有了一种的知识，并且呢，是胜过了世上人的这种聪明和智慧啊。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啊，弟兄姊妹，这是个秘诀啊。你如果懂得这个的话呢，那今天侍奉主就根本不需要害怕啊。我常常感觉有的时候，比方说在主把我带到美国这里来啊，因为这是一个高度知识发展的一个国家啊。在美国这个到处碰见的这个什么这个 bachelor 不要说很多啊，这个什么 master degree 的 ph degree 到处都是，对不对啊？这个你在光在西雅图这个城里面有多少个 PhD 你也数不清楚的，是不是？你碰见的都是这些好像有知识的人啊。那么你在这些环境里面侍奉主，有的人感觉说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知识来应付这些，其实不一定，弟兄姊妹们，不需要。你只要活在灵里面，神的灵在你里面引导你，你有一种从上头来的智慧，你可以服侍这些，根本不需要在乎这些东西啊。所以呢，感谢主，这个比撒列呢，他因为神的灵充满他，所以他得到一个非天然的智慧啊，是从神来的智慧。这个智慧啊，为什么给他智慧？我们知道，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呢，说能表现最清楚点，就是他会分辨，他会分辨啊。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你要知道，有的人很聪明，但是不会分辨，搞不清楚的属灵的事情，有的时候你知道很微妙的啊，这个出于魂的，出于灵的，出于人的，出于神的，他搞不大清楚的。你就是读到 PhD 你也搞不清楚的，你也分不清楚，那糊里糊涂的人很多，对吧？那跟随异教的人很多，你不要以为都是什么那些什么什么没受教育的这些人，不是的，他们这些都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啊，对不对？今天会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很多啊，这些人不是头脑说这个不够聪明的。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的智慧叫我们怎样能分辨啊，这很重要。你如果缺少这种智慧，你不会分辨。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听弟兄姊妹讲这个讲那个啊，哎呀，我总觉得他们缺少点智慧，缺少点智慧。如果你真有智慧，你就分辨，对不对？那东西怎么可以接受？怎么能相信呢？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尤其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 哇，这种分辨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 spiritual judgment 或者 discernment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属灵事情上，你有准确的分辨力啊，你知道什么是出于主，什么不是出于主的啊。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智慧，就是让我们能分辨啊，这个。然后聪明是什么呢？聪明呢，就是会选，能选择。聪明所能表现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会选择啊。你是聪明人，就是会选择那个对的啊。我们你知道，这个保罗曾经呢写信给提摩太时候也讲，他说有些人呢跑到那些无知的妇女家里面去，对不对啊？去牢笼他们啊，因为这些妇女没有分，没不聪明，不会选择，给人家这么几句话讲的，就被牵着跑了啊。对，你不会选择。啊，你知道需要有点聪明，有聪明就是能选择对的。我们知道啊，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才是对的，啊，不管他怎么说，我们知道这才是对的。那不仅有聪明，还有什么？有知识啊。这个知识呢，有两方面的用意的。有知识的话，就可以怎么样？可以传递啊。你要知道，我们从神的灵啊所得着的智慧，得着的聪明啊，你明白主的话语。如果缺少这种知识，你不能传递，对不对？你光是感动在里面，感动了半天讲不出来，所以你知道今天讲道的人呢，就需要有点这个知识。这个知识不是世界的言语，乃是从神来的一种智慧的言语啊，他能够把从主所领受的能够讲述出来给别人听。那不仅这样啊，那么这个知识呢，不仅传递，还有很重要，能教导啊。因为什么呢？我们晓得当初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啊，不光是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对不对？还有其他的人呢。当他们呢有这个智慧，能够明白摩西所讲的是什么，能懂得摩西所要造的那个是什么，这个有聪明，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他们要教导下面的人来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讲清楚，你讲不清楚的话，这个不行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侍奉上也是一样，这个教导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安提亚的教会里面啊，他们有两个最重要的恩赐。你读安提亚教会历史的时候，他讲到他们有先知什么和教师啊，这是今天教会侍奉上面两个很重要的配合的恩赐啊。有的人得到启示，但是不会教导，这也不行。啊，有的人会教导，但是没有看见，这也不行。所以这两件事情必须要能够配搭在一起啊，有启示又能教导，哇，那个就是教会中今天所最需要的。所以这个摩西的意象清楚啊，那么比撒列他们的领悟清楚，然后教导也清楚。所以因此怎么样，会幕就在众人的这个工作里面能够把它建造出来啊。他们能够因为神的灵啊充满他，所以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啊。我们知道他这里开始有了明确的恩赐在这里啊，就能做各样的工啊，也能想出各样的巧工啊。所以呢今天做工啊，有的时候做是按照一般情况做，但有的时候碰到某些情况的时候呢，你要有一点从主所领受的智慧，很巧妙巧工啊。我这次看见教会中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有好的光景，那些好的工人呢，哇，有时候碰见某些情况的时候，他们在一个情况里这个好像用主的话才一带，这个整个工作转过去啊，你这是感觉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巧啊啊！那这用那个巧就是非常的美妙的一种情，它能应付各样情况的这个难处啊。我想当初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神给的智慧，很难的。你知道后来他们这个打造这个金灯台的时候啊。这个金的灯台呢，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那真是很巧的工啊！我都不知道他怎么锤出来的啊，那个真的是巧妙的工作，毕竟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呢，他在这里哈，能够，你看这个比撒列啊。 他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然后怎么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啊，又能刻宝石，又能镶钱，能够雕刻木头，做各样的工啊。那我们看见这里，他是这是一个相当有恩赐的人啊，哎，他能够应付各种的情况。那么有能够刻石头，能够刻啊雕刻。我们晓得这个雕刻是一个很一个艺术啊。因为当初他们刻在那个石头上的这些都是很漂亮的，刻要能刻啊，那个是个艺术。然后呢，能够把它这个东西镶在什么上面啊，把它啊嵌在什么上面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的一种巧工啊。我们叫做现在做那些金银宝石的这些匠人，他们就有这种本事的啊。然后呢，还可以什么雕刻木头啊，雕刻木头。那么他能够做各样的工，所以这就讲了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中间呢，我们需要各式各样的什么恩赐啊，各式各样的恩赐啊。有的人呢能在人的心上面呢刻画主耶稣基督，你知道这个保罗曾经讲过哈，在旧约时代中神是用指头在石板上写字，对不对？新约时代中的神使用神的仆人呢，借着灵呢在人的心板上面刻字啊。有的弟兄姊妹真的那个恩赐厉害啊，他就说从主领受的话，简单的话语出去啊，就刻在人的心板上。那么有的时候比方我们听的都是头脑上的，对不对？知识听过去了就过一下子就忘记了，有的话呢就进到心里面去了，并且是什么刻在心板上面的啊，终身难忘的啊。那我常常有时候对弟兄姊妹讲，我说在我的心脏啊，过去很多一些侍奉主的人呢，他们有讲的话一直到今天我的终身不会忘记的啊，终身不会忘记的。那么这些都是刻在心板上的话啊，你要知道这些恩赐那么是多么的宝贵。所以今天在教会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有的弟兄姊妹们，你听过这一篇道几十年他都不忘记的，那个什么，那就是刻在心板上，你要会刻啊，会刻，这个是灵里面的功夫啊，这个绝对不是你这个表面上讲几句智慧的话，讲几句属灵的话就能达到的果效啊。他真正的摸到人的心，那个镶钱就是把一些东西不太稳固的呢把它稳固住啊，这个宝石啊把它固定住啊，那么有的人呢会刻木头是吧，那么所以这些呢你看见就是神给这个比撒列的啊一个这个恩赐啊，让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得到一个美好的工人的。然后这个第六节那里哈，31章第六节那里哈，那么神呢不光是用比撒列，那么这里怎么样又有但支派的亚和利亚伯，这里神没有，你看比撒列一个人是已经很有恩赐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晓得在神的工作上面呢，神所使用的什么是配搭的原则，是身体的原则。神不要制作一个什么什么大的光是一个大的这个大汉啊，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工作上一定要有同工的，一定需要有配合的啊，所以呢这个亚和利亚伯就成了比撒列的一个重要的同工啊，跟他两个人一同的配合在这里来制造会幕，这个很有意思的啊。这个所以下面就讲说，凡心里有智慧的呢，我就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啊。有的人本来就很有智慧，对不对？神就使他怎么样更有智慧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好多侍奉主弟兄们，他们如果不侍奉神呢，在世界上可能都有很有作为的啊。你像达尔比弟兄，那都是绝顶聪明的人物啊，一个人呢精通13种语言。把这个圣经呢翻成了好几种的语言，一个人呢独立啊翻成法文，翻成这个德文，这是很了不起啊，翻成英文的圣经，你看看，那这个不是你读过圣经就晓得，这个一个人你能翻译一种就不得了的事情了，他一个人翻好几本啊， 可见他这个在语文上面呢，是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是精通的啊。像这样的人呢，在世界上面来讲，本来是大有才干的人，但是神得住他们之后呢，神就怎么样，在他的智慧上使他更有智慧啊，就是神在加上他的智慧，那么他们就能够在神的手中呢，能够被神所用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也是一样，我们虽然没有那些弟兄姊妹们那么大的智慧，但你也有点智慧，对不对？你天然上面有点智慧，所以呢，你一服侍主啊，主就使你变得更聪明，呵呵，变得更有智慧了。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服侍主的人呢，这是何等有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羡慕在主手中能够被神来用啊。那么他们在这里呢，哈，这个我们晓得这个亚和利亚伯呢，哈，在38章那里呢，对他有比较清楚的一种的这个描述啊。那么讲到这个亚和利亚伯的时候呢，在38章那里23节那边开始啊，就讲到他是雕刻匠啊，他是雕刻匠。那又是什么巧匠，又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细麻绣花。我一个弟兄会绣花啊，这个通常我们都晓得这是女人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这个亚和利亚伯呢，会绣花的，会绣花。那当然，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在属灵意思上就讲说啊，他的心思非常的细腻啊，手工巧妙啊，又会刻又会绣啊。你要知道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啊，这些都是指的那个属灵上的一种功用。它不仅能够在人的生命中刻下基督的美丽，并且怎么样，把基督的美丽把绣在人的身上啊。这个绣的功夫我们晓得是一个水磨功夫啊。这个绣不是这个用印的，印几千张的，对不对？不是的，这个绣呢是一针一针一针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的侍奉上，有的弟兄姊妹他就有这一种的细密的心思啊，今天给你绣一针，明天给你绣一针啊，今天一个红朱红色线，明天有一个紫色线、蓝色线啊，金线，就是一点点把它绣进去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说呢，侍奉啊不是一个出工啊，不能粗枝大叶的。我们在主跟前必须要有很细腻的心思跟从主啊。我们知道会幕的建造呢，虽然不太大，不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但是里面每一样的工呢都是很细致啊。所以会幕的工作不在乎大，会幕的工作在乎什么细啊。这个也是个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你就要知道这个原则。今天人的这个思想是要大，对不对？越大越好啊！大家竞争的这个礼拜堂谁买的越大，这个好像这个越好，人数越多越好，不一定。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是细致的工作，神要做大工呢，太容易了，对不对啊？那么伟大的时候，我常常想，那么伟大的神呢、啊？他为自己造一个居所啊，那个居所很小啊，你知道那个会幕没有多大的，那个会幕还没有我们会所大，你知道吗？这么伟大的神呢、啊，盖这么一个房子。今天呢，我们晓得，如果你在地上有办法的人的话，你盖个房子的话，那都要比这个大的多，漂亮多，对不对？地上的君王都住皇宫的啊，像我们古代的皇帝在北京住紫禁宫，那多大，从这头走到那头，这个都不知道走多久啊。都是喜欢大，对不对？奇妙了，伟大的神呢、啊、这个万世的君王，对不对？他住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点。但是呢，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小的会幕，它里面的工作却是非常的细致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眼光啊，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呢，你必须要有这个眼光，因为会幕被称作是见证的会幕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呢，他所注重是里面的细致，每一针每一线啊。所以你看找来这些做工的人呢、啊、都是很细致的人呐 啊他们做这些工啊，弟兄姊妹都是巧工，对不对？你都每一个都是巧工啊， 所以就这个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服侍主，我们需要在灵里的感觉上变得非常的细润啊。我们知道这个细不是麻烦啊，不是啰啰嗦嗦的麻烦啊，你不能把它弄成、这个要知道这个细是心思的灵里面感觉上的这个细致啊。那么也求主给我们能够有灵巧的手，就是说给足够可以应付各样事物的那个恩赐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这个会幕的那个把它这个建造起来。那我们晓得建造会幕的人不光是这个比沙列跟这个亚和利亚伯，对不对？那么在这个三十六章那里啊，这里就三十六章这个第二节呢说，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工的啊。那么摩西就把他们和比沙列亚和利亚伯他们一同招来，所以可见当时呢一同服侍的人不是光是他们两个而已，他们两个可以算是工头啊，其他还有很多人配搭的啊。所以呢今天呢这是一个身体的原则，教会的侍奉不是建立在少数一两个人身上，但是呢在侍奉中间是有领袖的有人领头的，但是呢需要有更多弟兄姊妹怎样一同配搭在里面服侍。那么这些前来服侍的人呢每一个都是有智慧啊，所以你看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活在灵里面啊，让我们呢能够一同明白那个意向是什么。你知道今天教会的侍奉最困难就是什么呢？你看了很多人在这里，对不对啊？真正有意向看见的不多啊，其他服侍主的人呢如果在一起配搭都没有这个意向，也不能按照这个意向来服侍，结果呢侍奉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变成这样的情形。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不是真正身体的侍奉。如果真正身体的侍奉的话呢，所有侍奉的人只有一个目标的，他们都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啊，他们都有这个智慧能分辨。他们虽然不能像摩西那样有那么大清楚的看见，虽然他们不能够像比沙利亚和利亚伯一样那个有那么样大的恩赐，但是弟兄姊妹，他们能领悟，他们能知道主带领我们在这里一同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属灵上的教导很重要，我们就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明白神的心意，那么这个见证就刚强是吧。那我想我们今天要朝这个方向要努力哈。所以在那当时我们看见不是光他们两个，还有其他人一同的这个在主面前做工啊。那么这些做主工的人呢哈，这个圣经说哈，他们来做凡在三十六章第四节来说，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啊。那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要侍奉主要专心啊。所以你今天在侍奉上面，一进入侍奉的时候，你把其他一切事情都丢开的啊，要专心的来做工啊。这个也就是保罗所讲的，不要叫事物缠身呐。啊，我们今天侍奉主啊，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够专心，对吧？这个手抓着神的工作，那个手抓着世界上的很多工作啊，有的时候这边拉过去了，又是那个，这个不专心啊，所以难怪在侍奉上面都服侍的不好啊，所以有时候你看教会的服侍上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没有把神的事当做真正的事情来做，啊。因为什么？我们太多太多心思意念中太多存有东西在里面啊，不够专心。所以这里呢，神说要求的侍奉上面呢，就是要能够专心啊。那么他们在这里呢，就做神所要他们做的一切的工啊，所吩咐的一切的工，那么他们做一切所有的器具，就是他们在这里能应付各种各样不同的需要。那个什么器具，我们晓得今天每个人家里面都有很多器具，对不对？如果没有器具的话呢，这个房子空空洞洞的，你这个就不方便啊。椅子需要有椅子，可人可以坐，对不对？桌子呢，吃饭可以用啊，写字读书可以用，有茶杯可以喝水， 是吧？哎，你像有的像我们今天家庭里面的什么都有，对不对？哎，你要到你家里面，你要什么，你一讲他马上去拿了，呵呵，器具很多啊。所以今天在教会侍奉上也是一样，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带着各样的需要进来了，对不对啊？哎，你们器具很多没问题，你要什么我马上就供应上来了啊。我们现在发现有的时候呢，有人有某些需要进来的时候，我们供应不上去啊。所以这个就是器具呢，这个不够。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有恩赐的人，他能制造各式各样不同的器具啊，来应付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需要。那么感谢主在这里啊，不仅得着了这些这些有恩赐的这些工人们在这里的服侍，然后我们看见呢，在那里百姓呢，他们就把所献上的礼物拿来了啊，然后让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带着那一批做工的人呢，他们就能把那些所有的器具呢，统统把它这个做出来啊。这个在三十六章啊第三节那里啊，这三十六章第三节呢，那里就讲到了，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作为圣所并圣所所使用之功所拿到的礼物啊。那么在这里啊，我们晓得这个意义呢，就是想说呢，他们把神的儿女啊和他们所有一切的奉献呢，那么就把它用来建造了神的家。所以我们晓得今天神的家的这个建造呢，建造在神百姓的这个奉献上面啊。这个百姓献的礼物呢，那么三十六章三十八章呢，这里都记载得很清楚。那么这里哈献的礼物呢啊，那么他讲到说呢，第一个是这个甘心献的礼物啊，甘心献的礼物，这个就说当他们献这些礼物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是没有勉强的，没有勉强。并且呢，你看哈，他这里讲说哈，他百姓呢每早晨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啊，每天早晨拿来啊，早晨献祭啊。哎，这个为什么说早晨呢？这一方面讲着他们心里欢喜，对不对啊？没有迟延呢。如果你要献得不甘心的话，你不会早晨拿，你可能晚上再拿。对，那犹豫了一整天呢，才拿出来的。这个就是不够甘心啊。这甘心呢，早晨眼睛一张开就想到要奉献啊。这个你看，这个弟兄姊妹，其实啊，你要读到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只有教会得复兴的时候啊，神的百姓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要祷告求主让教会能够有个复兴的。还有这个早晨还有一个意思啊，就是新鲜的，哎，你不能把那个陈旧的东西拿来啊，把新鲜的东西奉献上，那么也是上好的。早晨的意义是这样，新鲜的上好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在马拉基的时代，当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低落的时候啊，他们百姓住的房子就比这个圣殿更好，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的心啊有所偏离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看见我们那个会所里面满了感谢，哎，我们知道是弟兄姊妹们爱心上面的一个奉献。在美国，大家家都住得很漂亮，但是呢，主也给我们一个会所也不错啊。这个，总算还能够把它平衡过来。
来我们这里做工的都称赞会所很漂亮。
是，所以这个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一个正常性应该是这样啊。要把上好的东西归给主。那我们看见啊，当时以色列百姓在山下那个摩西头次下山的时候，他们的光景实在是这个非常的美好啊。他们那个奉献呢，大家就是奉献的那个真是非常的热切啊。那么奉献到一个地步啊，在三十六章第五节那里讲说呢，那里叫做富富有余啊。 这个富富有余啊，等于就显明神的丰富，就神供应他们丰富，对不对？他们就把神供应的丰富摆出来了啊，就显明了神是何等恩待他们。所以神当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你记得吗？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说你向那些埃及人去要东西啊，说每家每户都去要啊，要了金银财宝，要了一大堆啊。我那时候我们也讲过，因为要的就四百年在这个埃及做工啊，都欠埃及欠的工钱，所以呢这个不算他们贪心啊。那么神实在叫他们丰丰富富的这个出了埃及，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晓得原来这些丰富呢，那是为了什么？用来建立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今天要有个感觉，当神的家丰富的时候，就证明说什么？神儿女的光景都是丰富的啊，神的家荒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们过的也是荒凉的生活啊。所以这是一个好像一个这个温度计一样的啊，测量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光景啊。所以这个富富有余啊，这奉献的那个能够够做什么？一切当做的物，就是没有所缺。那么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要做什么？没有缺，你看多好啊，是吧？今天教会的光景应当是这样啊。所以当百姓呢爱神的家的时候呢，这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啊。所以我们想感谢主的，至少在今天主带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情况还是在这样一种情形里面。那么在38章那里就记载着说什么呢？这个金银铜啊，你看见都是非常的充足的啊。那这一段话呢，我想我们稍微的把它这个要做一点点的解释啊。那么他们在这里献的金子有多少呢？献的有29他连德，730舍克勒啊。这个一他连德到底是多少呢？啊，那么今天呢，有人把这个度量衡呢，这个东西啊，用现代的这个度量衡把它来计算一下啊。这个一他连德等于什么？30公斤啊，30公斤啊。所以当初这个29他连德，你回去算到多少公斤啊？我在这里不讲啊，
870，
心算一块，870公斤，那是很多的金子啊。那这个金子呢，我们晓得后来因为圣所里面很多东西啊，像那约柜啊，金的灯台啊，这个啊都是需要用金来做的啊。然后这个银子有多少呢？银子呢有100他连德，然后1775舍克勒。那么这个银子是怎么来的呢？啊，那么这个银子呢是20岁以外的，就是当时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等于交人头税一样啊，20岁以上之后呢，就是你每年你都要交什么？交这个半个舍克勒啊。这里一共多少人呢？因为有603550人啊，所以呢他们就得到了这个银子有100他连德，1775个舍克勒啊。那么这个半个舍克勒呢，也就叫做一个比加，所以一个舍克勒等于2个比加。那么一个舍克勒是等于现在多少的这个分量呢？等于6公克啊，一个舍克勒等于6公克啊。所以呢，作为以色列百姓每一年他们要献上的这个人头税呢啊，就是什么6克银子啊。那么一个他连德等于多少个舍克勒呢？一个他连德等于3000个舍克勒啊，大概是这么样一种的数字。那么他们就用这个银子怎么样做卯座啊？那我们知道那个圣殿里面呢需要这些卯座，那都是用我们曾经讲过建造会幕所啊。那么它中间呢用什么？用100他连德了来做100个卯座。哇，所以你知道那个卯座很重的啊，那一个卯座30公斤呢 啊。所以难怪当时这个会幕哈，能够在旷野里面能站得住，因为这个底下那个卯座要很重，因为那有风沙的在旷野里面了，对吧？所以每一个卯座都是30公斤啊，那一个人恐怕都不太容易抬得动的啊，30公斤很重啊。哎，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这个会幕呢，能够非常的稳重的摆在那个沙漠里。他整个会幕里面有100个锚座啊，这个都是用银子做的啊，每一个30公斤，看你这个很沉重的东西啊，所以那个根基稳固就是这样啊，说明这根。然后呢，这1775个舍克勒呢的银子呢，他就做了那个钩子啊，这个柱子顶呢和杆子这些啊。我想这些意义我们曾经都已经讲过了啊，那我想我们就不再详细的去解释他这个。然后呢，他这里还有铜啊，这个铜呢有多少呢？这个铜有70塔连德啊，有2410克勒。那么这个铜呢，也做这个卯座啊。我们知道在有些地方它是用铜做的卯座啊。然后呢，这个还做这个铜坛，那个祭坛是用铜做的啊。然后呢，那个祭坛里面有铜的网子啊。然后那个献祭的各样的器具啊，都是用铜来制作的。其实那个洗濯盆也是啊，用铜啊，那个洗濯盆的铜呢是比较特别。我们曾经讲过，它是用当时妇女们的镜子，铜镜子，那么把它做成的啊，所以那个铜啊是特别亮的，光亮铜啊。对，那么这里的铜呢，做了这个是做这个器具，还有做那个会幕的那个橛子啊，那个钉在，所以它是铜的橛子，不是铁的。所以当时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啊，神的儿女们把这个金银铜铜铜把它拿出奉献，那奉献的非常多啊。我们晓得多到一个地步，到后来呢，这个比沙列跟这个亚合利亚伯就跟摩西讲够了够了，所以呢，到一个地步，摩西要叫什么？叫神的百姓怎么样？停止啊，停止，不要再奉献了，太多了啊！就证明你可以看见神的家的光景是多么的兴旺啊！神的儿女的心真是这个向着神的家啊，向着会幕啊，那么大家同心协力的啊，甘心乐意的摆上。那么你就看见在摩西那个时代中，给我们画出一幅美丽的图画，弟兄姊妹，这是教会光景最美丽的图画啊！有摩西做领袖，摩西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有意象的领袖，有启示的领袖，并且跟神之间有亲密关系的一个领袖。然后他们中间呢，又有比撒利亚和利亚伯这些有恩赐的这些工人，他们在这里一同配搭，然后再加上神的儿女们，大家都是那样的爱神的家，把自己的摆上，所以你看见画出一幅征服的美丽的图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的，我们应当羡慕的啊，我们应当祷告的，我们应当呢，求主带领我们能够进入这样的一种光景。我想这个我们这个时间不够了，我这个就交通到这里好了，好不好？这个这幅图画已经够清楚的啊，对，我们值得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去思想啊，这个啊，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先有点祷告。
主啊，是的，你是何等的丰富，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你的，所有的地上海中一切的丰富都是你的。主啊，愿我们懂得在你的丰富中把所得着的奉献给你好像你的家有余。主啊，我们就是看见你所要做的功是何等的荣耀你的功是要存到永远的不像世界的功只有短暂的价值。主啊，所以我们蒙恩蒙召来侍奉你，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甘心乐意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财物献上我要叫神的家能够被建立起来。主啊，求你把那个清楚的意象赐给我们，使我们也有忠心能够来持守它叫你的旨意能够在时间中被显明出来。主啊，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侍奉的价值你怎样吩咐摩西 摩西怎样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工人一同来建造会幕，主啊，你今天也要带领我们在地上为你建造教会，主啊，这是何等荣耀何等宝贵的事。虽然我们常常也愚钝，常常也不忠心，但是主啊，你一定要成就你的旨意。深愿你旨意成就的时候，我们没有被漏掉。主啊，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有心愿，愿意在你这个永远荣耀的工作中有份。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照着你所给我们的恩赐、聪明、知识，主啊，来使用我们，也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聪明。更加的有智慧，主啊，用你智慧的灵是在充满每一个器皿，也求你不断的制作，直到我们的灵就是成为美好品质的灵。像比萨列亚和利亚伯他们心中的灵何等的美好，以至于你的灵可以充满他们，也使他们能够想出巧工。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再来是借着你的灵做荣耀的工作，在神的家中真是充满了各样的巧匠，能够在人的心板上来雕刻，在福音上，在基要真理的造就上，在所有众圣徒属灵的更深的经历的造就上，都能够有工人可以被你来使用。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万有的源头，你是智慧的泉源，我们在这里等候仰望你的绝不至于羞愧。主啊，复兴你的工作，复兴你的家，在这个最末后的时代，借着你的灵真是得着每一个弟兄姊妹做贵重的器皿，叫荣耀荣耀能够充满在你的教会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把这样清楚的一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里面。
是的，主啊。
主，我们知道在地上这是你自己心中所最要得着的。
Amen。
最重要的事情。主，我们知道你到地上来为我们流血舍命，付上重大的代价。
主啊。
就是为了建造你自己的家。
Amen。
我们知道你的心向着你自己荣耀的旨意是极其火热。
哇，
我们感谢你，在当日我们看见你在地上能得着一般的百姓，他们能配合你的需要。亲爱的主啊，今天你在地上在教会中人就是渴望能得着一般人明白你的心意。
是的，主啊，
真是从里面有启示。主啊，能够清清楚楚看见神的计划。亲爱的主啊，你也巴望人能够真是把心归给你。主啊，能在你的手中被你自己来使用。
主啊，
主，好叫神的家在地上能得到美好的建立。主啊，我们的心渴望。
主啊，
我们真是求你怜悯我们。但愿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追求，在这里一同的聚会，能够有神家的实际，能够叫我的主在地上找个安息的所在，好叫你的同在显明在这个地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为着你的家所做的见证，但是这个见证主将要得着主何等样的称许。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里有更多的弟兄姊妹邻里得开，以你的眼睛主啊，能够清楚地望见神的旨意。主啊，能够有非常坚定的脚步跟随主。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一同起来，像当日这些圣徒们建造会幕一样。主啊，让神那个见证的会幕，就神家的见证能够被显明在地上。愿你回来的时候在地上实在能够有一些美好的光景迎接你的再来。主，我们求你继续借着圣灵把这些话清清楚楚地开启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主啊，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在有一些点上还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我们求你的灵来光照，主啊，好叫我们里面完完全全的得着一个清楚的意象。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也按隔壁的，按隔壁的。